大家好，欢迎来到 AOC 播客一明星说。最近中国的教育改革真是大刀阔斧，披荆斩棘，从禁止课外培训到小学一二年级都不留作业了。那有网友的话议论认为，这是因为配合有实行三胎政策的必要，也有网友觉得是中国发展的底层逻辑有所变化。但无论如何，中国教育确实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节目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AOC 市场总监新意，请新意为大家分析一下，在双减政策下，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我们一直在聊的中美教育差异方面，也进行一个多维度的探讨。欢迎你，新意。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的，我就顺着主持人的话题来聊一聊我理解的这次的双减政策。那其实我觉得归根结底，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是随着中国的发展，教育的主张发生了变化。那相信走入到提速提质飞速发展的中国，已经度过了教育的初级阶段。那顺应发展原有的教育主张，在基础教育是存在偏差的，是时候在教育体系上进行革命了。那让我们从2021年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内部规模来看，那大学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那往往大学只有极少数学生会参加学校校招，而大多都正在准备研究生考试。难道是学生们都喜欢学习吗？当然不是，那只是为了获得硕士学位和找一份满意的工作。
就像您谈到的，大学生离开学校就基本上面临着无事可做的状况的话，已经是常态了。那我想请教一下您的话，为什么中国的基础教育如此的坚实，但是到学业结束以后，中美学生的角度的话，会面临状况会有这么大的悬殊呢？
那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谈到中美学生看待学习的认知了。那中国学生普遍认为是有扎实的基础、勤奋的工作和非凡的学习能力，那尤其是在数学、统计等学科领域的那个能力是最为重要。那这也是因为中国学生在国际比赛中屡屡夺冠，而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却在这个板块远远落后，形成了集群效应。那另外一方面是环境问题，那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影响不高，影响世界和人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也不多。那这样的科教环境会不由自主地造就中国的学生学习中心呢放在学习成绩之上。那接下来让我们转换一下视角，让我们看看这个美国的教育。那美国的基础教育质量被认为是在世界上是没有竞争力，甚至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那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相比，美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基础科学方面的能力和水平都很差。那他们在各种考试中的分数呢往往低于平均水平。那然而看似矛盾的现象是呢，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在世界上却独树一帜，美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也层出不穷，始终走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列。那美国以极低水平的基础教育却支撑着最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也许是世界教育史上最矛盾的现象之一。
确实非常矛盾。那听您谈到这里的话，我相信这也是本次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考了。那还是要请您深入的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矛盾的成因是什么呢？
好的，一般情况下呢，从整体上看，优秀的学生基数越大，那未来出现优秀学者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之前一直延续的中国教育却形成了优秀学生和未来优秀学者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并不显著。那面对这样的局面，就会出现一个思考，我们的教育是有效的吗？什么才是真正的有效教育？那教育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人们实现教育的目的。今天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都逐渐忘记了教育的目的，那教育的主张似乎正在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须完成的常规，那教育的有效性呢，也正在慢慢消失，反而呢，出现相当显著的工具性的特征。那学生希望通过教育获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从而通过激烈竞争的考试增强自己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那如果教育呢不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将毫不犹豫地放弃教育。而相比之下，在美国，他的教育也有功利的一面，但其功利主义并没有直接表现给人们，而是附属于公民教育背后的产物。那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越是重视对人自身的教育改进，即使是公立教育机构也仍然把提高国民素质作为最基本的教育目标。那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教给学生的历史、哲学等东西就越多，学生越优秀，他们就越愿意学习此类的知识。
这或许能从一个方面解释这种矛盾形成的原因哈，但我认为的话，就由于教育也是一件持续且短期内效能不太突出的一个过程，那从深远的影响上确实是由无数细节来决定的。
啊，确实如此。事实上，美国学生的基础薄弱与美国中小学的教学方法直接相关，那这也是受古希腊苏格拉底助产士教育思想的影响。那美国教育界呢，强调教育是助产士的过程，教师就是助产士。那人们接受教育的原因是为了找到原始的自我，不断提高自己。换言之呢，他们认为知识不能由他人传授，那主要是因为学生在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才能了解自己。那因此在美国的课堂上，无论在哪个阶段，老师都很少向学生解释知识，而是不断的各种发问来引导学生得出自己的结论。那美国学校教育是一个观察、发现、思考、辩论、体验和理解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呢逐渐掌握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寻找数据和得出结论的技能和知识。那相比之下呢，中国的学校是教育反复教授学生的知识点，要求学生不断的复习和背诵。那这种教学方法呢，对于传统的人文经典教育是有效的，但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来说，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那学生的基础知识普遍扎实，但也制约了他们的思想和思维，失去了培养创新思维的机会。
那这也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内核的原因了。
中国教育改革呢，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教育主张的全新希望，那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当前的这个社会舆论环境呀，公众对教育公平的简单理解和焦虑，都会增加改革面临的阻力。此外呢，我也听到一个观点，我也比较认同，就正如储蓄不能直接转化为投资一样，上学并不意味着学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就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那如何将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转化为创新理念的源泉和支撑，才是中国教育界面临的另一个严峻挑战。
确实，我也认同您谈到的教育主张，那相信这也是教育从业者的一个奋斗目标。
其实这是每个学校和每个家庭在教育方面面临的真正挑战。那知道你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比你上哪所学校和得到多少分数更重要。那我们希望这次教育改革能真正帮助学生，让他们真正的热爱学习。那事实上呢，一旦一个孩子意识到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就会从内心那激发出无限的动力去努力实现他的目标。那大量的研究结果也证明呢，对于人类增长来说，这种自驱力比外部驱动力是更大更有效。
好的，非常感谢新一今天的分享。那由于时间关系的话，我们的节目即将告一段落。那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 ARC 也会及时为大家更新最新的行业动向及政策解读。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 ARC 播客，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新学年同学们学习顺利。
This podcast should not be copied, distributed, published, or reproduced in whole or in part. Neither American Mandarin Center nor any of its affiliates makes any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y as to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the statement or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podcast, and any liability therefore included in respect of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loss or damage is expressly disclaimed.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odcast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American Mandarin Center.An American Mandarin Center is not providing any financial, economic, legal, accounting, or tax advice or recommendation in this podcast. In addition, the receipt of this podcast by any listener is not to be taken as constituting the giving of investment advice by American Mandarin Center to that listener, nor to constitute such person a client of any American Mandarin Center entity.